弟兄姊妹真的要好好地望下你们，好感恩我们可以在堂庆的主日回到来教会当中一起敬拜。我不知道你刚才唱诗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在身边有人同你一起开声赞美，一起去背诵主祷文，我们一同的敬拜，这种的美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去感谢主。为了今天的听到的时间，我们都再一次献上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你让我们可以齐聚在教会当中，或者藉着网上的直播，让我们参与崇拜。主，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你圣经里面的真理，也都让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指引，让我们能够明道行道。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段主耶稣和祈祷的经文，而在路加福音里面就独家记载了耶稣整晚祈祷的事。能不能想到这一段经文的应用，自然就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来临之前，大家要多作祷告了。其实我们都可以试试想想自己的情况，有些时候即使这件事很紧要很重大，我们是否真的有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祈祷呢？经文这里记录了主是整晚去祈祷，按照犹太人的计算，他们一整晚是大约十至到十二小时。哇，不要讲整晚了，要你用一个钟祈祷，不用了，刚才过一分钟安静，你做不做得到呢？很多时候，原谅我这么说，我们在祈祷里面好像要挨过去这样。在祷告学习历程里面，我都发现自己曾经有些片段试过祈祈下祷，在长时间里面祷告睡着了，又或者魂游障碍，到头来其实自己是没有留心这样这么长时间的祷告的重点在哪里。这个经历也都是反映出对当时自己的身处的环境的处境没有一个警觉性。耶稣他在一个处境里面他怎么做呢？他面对一个重大的事情，他在祷告里面去作抉择。从经文的线索里面得知，一开始说在那些日子，这一段是怎样的日子呢？是在路加福音的五章十七节开始到六章的十一节，即是这一节的前一节。路加一年记载了四件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针对攻击耶稣的事情，而最后在六章十一节那里说他们很嬲嬲耶稣，彼此去商量怎样去对付他，有其他福音书说是起了杀机。你感受到主耶稣的人生路上越来越近十字架的日子了，是越来越近。弟兄姊妹，你呢？你的人生路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一些重大的转变？人在一些这么大的困难或者一个关口的时候，在这些处境当中通常会怎样？可能有些人会浸沉在四周围的环境里面，在自己的事情当中，在各样的准备里面。最近一个新闻节目访问了几个不同的人，讲他们怎样在现在经济金融的市况里面怎样做投资。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有一位是四五十岁的人。其中一位受访者，他面对着香港金融的状况的变化，他很忧虑。原本炒开港股的他就转炒美股了，日头有份正职，晚上放工呢就在电脑面前等开市。亦都有一幕是影住第二朝他刷牙的时候，拎着个牙刷，一手拎着牙刷，一手拎着本财经杂志，一路刷一路看。他浸了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去努力去作应变。又有另一位受访者，他担心汇率的问题、资金的问题，于是他买银币、银砖，是实物那些。荧幕拍着他拖着两箧很重的几十公斤的银砖银币回自己家，这个柜桶放一块，那个柜顶放两个币这样，全屋放满这些的银砖银币。他被这些事情围住，他浸在他的应变安排当中，这些是环绕住他浸沉在其中。你呢？面对着生活里面可能有的变动， 你的反应是怎样？是 panic 惊慌，是 withdraw 有退缩，不要想着了，什么都一说你会是 fight or flight， 你会进击还是逃跑呢？主呢？主在当中选择祈祷。讲到主耶稣祈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耶稣是神来的，为什么他会祈祷的？ Why did Jesus pray？ 我听一个最简单直接的答案是 Because as a man he needed to。 耶稣需要祈祷，因为作为一个人他就是要去祷告的。耶稣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在地上亦有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是他都需要祈祷。他的神性没有取代，令到他不需要部分的人性，他经历真实的人生，和你和我挣扎的事情。他在地上是自我限制他神的能力。你记得腓立比书，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在客西马尼园的一幕更加清楚讲明了，当一个门徒拿起刀来，他说收刀，亦都说你估我不可以请天父派十二军团的天使帮我现在征战吗？但他却是没有用到这份的神圣，他自限，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仍然祈祷。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片段未去到那个位置，不过已经有一大班人要对付他了，针对他了，攻击他了。人性很简单，面对这些会有压力的，心里面会很难过，难受难为的，很怒很气愤都可以的。圣经这里没有写明耶稣在这一篇里面他的感受是怎样，但是从他后来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在不同的讲论和门徒的分享，你会隐约感受到主他作为人那份的情怀，他所承受的事。面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耶稣的反应是怎样？他不是 fight or flight， 他是 retreat and realign。他是退休，他是在那些敌意高涨的日子，在那些日子他退到去山上，用了整晚一整晚努力去祈祷。 As a man he needed to pray， 做一个人就是需要去祈祷了。在艰难临近转变来紧的时候，主在祷告里面重新 realign， 去聚焦在天父给他这个十架的使命路途上。弟兄姊妹，身处此时此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面临一些抉择，面对一些转变，你祈祷，你花一些长一些时间去祷告。在你的抉择当中，你要用祷告去撑住，不要只是浸沉在你自己各式各样的应急方案，那些是要做的，但是你祷告，你 retreat and realign， 你退到在祷告里面，重新将天父给你人生的使命摆在你前面，对准去想前面，在祷告里面抉择。在祷告里面，我们不单止去等候怎样抉择，我们都要学习知道全部所发生的事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天父有他的旨意。经文提到，当耶稣祈完一晚祷之后，天光了，他就去拣选了门徒当中的十二位，称他们为使徒。十二很简单，你知道了，是代表着以色列十二支派，代表上帝在旧约的应许实现了。在今天他用十二个门徒使徒代表着以色列新的复兴，新的群体。他差遣他们将来去传神国的福音，他们以后就是成为了教会，在耶稣不在地上的时候继续将福音传开去。要选这些创会的成员要很谨慎的，是非常重要一步，就等于现在有人去初创创业，你都会小心拣选你的伙伴、拍档、同事。望回我们自己，如果在未来两年给你去自选哪个跟你一起同行这未来两年的团友或者组员，你会怎么选？ 可能揀邊個就未諗到，唔揀邊個咧即刻諗到個名啦。如果要你喺認識人當中啊，又揀十二個人出嚟啊去傳福音，你又會點揀啊？大概你又揀一啲啊好識講嘢嘅，好有知識嘅，啊好熟聖經嘅，平時做嘢咧好交代，唔會犯錯。都是對人都友善，亦都跟自己的看法都很相近，能夠大家目標很一致。耶穌呢，他怎樣選他那十二個使徒啊？十四到十六節是一個名單，這裡所列出的名字其實在當時人看來應該感到驚訝的，因為耶穌竟然沒有選到當時最熟悉聖經的律法教師，那些法利賽人，那些文士啊，他們都是壞壞地的，不選對的，一些德高望重的拉比他都沒有選，沒有選一些社會上有一些名望地位的撒都該人或者希律黨的人。你懂得在耶穌的十二門徒名單裡面都是漁夫你還記得有個税吏，不過其他人做些什麼工作不是很知道，似乎不值一提，没什么特别，很平凡。那这样说不是说他们一定是资质差，能力不好，也不需要去到这么极端，但至少在当时的社会标准来讲，他们就是被人看不起或者没什么人会重视的平凡的小市民，没什么出身，没什么地位，没什么名望。他说不是啊，当中都有一个找了有党派背景的人，第十五節，你記得在和合本的舊譯本就是譯做憤鋭黨的西門，新譯本就譯作激進派，有進步了。現在的原文的直譯是激進分子，新漢語譯本這樣譯的會比較貼切。什麼意思呢？就是形容這位西門，他是來自一個對猶太信仰很狂熱的人，主張必須絕對遵行效忠摩西律法，反對一切希律家族或者羅馬外來政權的統治的人。他的政治立場都挺鮮明的，但值得留意的就是為什麼我們不稱他是黨或者派呢？就是學者已經一直指出，在耶穌的時期，這些很熱烈的人，很有激情的人，他並未形成黨或者派，一直去到主後的五十年，即是主耶穌都升天十幾二十年了，才逐漸成為一股的政治的力量，亦都後來在六十六年到七十年參與了猶太人的起義。但追回轉頭，在耶穌揀選門徒的時候，這個西門他有的是一份很強烈的激情，激進是指著他對猶太信仰和他自己民族的狂熱。不過就算是這樣，耶穌揀他做門徒都有點難搞的，為什麼？剛才說了，這個西門都是激烈狂熱，他們最不喜歡的人就是那些帮助当时的殖民政权做事的人咯。你看看第十五节第一个名字，马太，写马太福音那个，你记得他是一位税吏，税吏是专门帮当时的政权收税，他们这一批人都会压榨人民的。哇，现在将两个南辕北辙的人放在一起，难不难搞啊？不要说同心传福音，平时一起同行三年，不知道他们平时耶稣需不需要帮他们分隔，不要打架啊，不要闹架啊，都可能很不容易啊。当然在这个名单里面最不应该放的，似乎就是名单最后的这位加略人犹大，圣经都特别标明是出卖耶稣的一位，原文就是叛徒。大概你在组织一队新的团队，你不会选一个最后会出卖你团队，将你的公司机密卖给对面的公司的人，犹大最后会背叛出卖主，但主在这一刻依然拣选他，这个是他和天父很长时间的沟通的计划来的。上帝预早了，知道了这个人是会心硬屡劝不改，最终出卖耶稣，但是耶稣作为执行的，他会不会觉得都有些商量的，可以有得谈下呢？其实你留意到耶稣在圣经里面不断是劝这个犹大的，甚至到最后一刻仍然给他机会。耶稣作为人会有一刻闪过一些苦杯的时刻，就是说天父啊，如果可能不要这样。这么多个门徒 揀個幫得手嘅，唔好擺兩個會隨時打交鬧交嘅死對頭。仲唔好放一個會最尾會害我嘅人啦、啊。但係天父嘅心意超越咗世人嘅計算同計劃。喺度我哋可以有好多共鳴㗎，弟兄姊妹。我哋嘅人生喺一啲重要關頭，我哋希望啲事情係簡單直接。天父啊，你俾我一道門開咗，我就衝去啦。有時候你卻係發現，上帝為你所預備嘅人生路可以係崎嶇，可以係迂迴，可以係有高有低嘅。好多事唔係容易直接解決。無論係揀讀咩書、做咩工作、入咩行業、點樣去交友戀愛，喺家人家庭嘅相處裏面，邊個去照顧年老嘅父母，點樣去養育孩子，在疾病当中选择怎样的治疗，做些什么的程序，家庭在时代的转折当中去或留，很多很多我们很想有一个清楚明确直接的方案，我们都会想同神去相确，主在祷告里面同神去谈，他更加知道这个不是看他，他知道是在祷告里面，他知道是要看天父的心意。耶稣所建立的群体其实一大班不多可爱的人来教，不叻的，不醒，不知定，不啱雅，还要成日不明，做错跌倒。其实这些岂不是教会群体的侧写吗？教会的人有时候都是很不掂。你不是啊，牧师传道你都挺好啊。大概你记错了那些名人传记，以为个个都是神人。我们自己有多不行，我们很清楚。我们都只不过是平凡不过的人，不多可爱可敬的。有些人你看不顺眼，看不过眼，但是请你 pray to know, not because of you。你反而要问天父，放你在此时此地，放你在宣道会，放你在北宣这间教会里面，放你在现在的小组团契，是有些什么心意啊？天父这样选你身边的人给你，放你在这里，他想你达成些什么呢？身边的人可能很平凡，跟你的思想南辕北辙，但是教会从来只是一群愿意跟随主，愿意去被主更新，愿意领受使命的人聚在一起。弟兄姊妹，天父拣选了群体给你了，你愿不愿意跟我们这班这么不完美的人一起呢？在祷告里面愿意我们知道，不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天父有他的心意。我们都要学习在祷告里面让圣灵使用。当耶稣拣选完那十二使徒之后，就跟这一班的使徒落山了。他用祷告建立了新群体，随即就在山上落到山下，去到一个平原。这个很形象化，很好，在山上好像一些很神圣很贴近神的地方，现在他落到地，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很落地。十二个代表教会初营的这一班人，这个群组，主带他们回入去当时困乏的人中间，面对着一些有需要的人，一大批有需要的人，你的恻隐之心会不会有分别呢？好像我们去到一些贫穷的国家，可能公干或者旅游，经过一些乡镇，你的车行过，见到街边有一个孩子衣衫褴褛，满身泥污，你可能出于怜悯之心，你在袋里面揞出一个小钱给他。当你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突然间四方八面涌出来不同的小朋友、街童、大人，都纷纷伸出手问你拿一个小钱。这个时候你就会由怜悯转为担心，然后就觉得我都做不到这么多，希望离去。人在面对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帮助人的，但是当这些需要是一大批有很多生命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应接不暇。耶稣基督怎么做？他继续对他们去讲道，继续让他们的病得医治，而那些民众都设法去摸耶稣， 因为这里经文说有能力，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流出来。能力在路加的使用里面往往都跟圣灵有关。你记得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圣灵降临之后就领受能力去传扬福音。耶稣在世上所展现的其实就是圣灵的能力。在祷告里面他预备自己对焦十字架这条路，他也预备按着天父的心意用圣灵的能力被圣灵去使用，去作成他传道赶鬼医病的工作。这个很重要的，其实对我们，如果耶稣只是以自己的神力来做事，我们只是会赞叹。但不是，我们能够效法就是正正因为他是用圣灵的能力，他是被圣灵去使用，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是被圣灵去用。我们同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会分享到那种神的品性、神的性，但是我们能够有他们赐下的圣灵，有天父和基督赐下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同样可以被圣灵更新去使用的。我们可以效法基督，在他的十架路上他稍微停低，他的目标很清晰，他会向前迈进，但是他也会停低在人群当中去帮助身边的有需要的人。他作为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也在这里自限，他更加是以圣灵的能力去做成天父要他做的工作。顶住今天我们教会群体是基督身体一部分，在六十八周年堂庆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依赖的不是人多的力量，我们依靠的是圣灵的能力。 A people of power 是指这班人能够流露出圣灵的能力。我们在祷告中要领受这种的能力被圣灵去使用。过去六十八年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我们很感恩，甚至到今年的疫情里面，我们仍然感受到上帝很无微不至的看顾。我想起第三波疫情开始的时候，当时香港都很紧张，即刻政策又改变，连午饭的食肆都不准堂食，结果第一天有很多的市民要在街上吃饭，有些人是在街边、在公园落住雨这样在吃饭。第二天教会开放了 Livingstone 和康泽的副堂，去让在我们附近的一些工作的朋友可以拎着他的饭盒来在当中去吃饭。在那个时空我们能够服侍到有需要的人，全赖一班同工同执事很努力、很齐心去落力打点帮手。这件事很感恩，不过这件事过后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反省。面对着众多的需要，我们作为主的群体，我们的反应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呢？可不可以再激动一点呢？但更重要就是我再回顾，到底我有没有在祷告里面带领教会去给圣灵使用。很多的安排可以是很事务性的，但在祷告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求教会能够被圣灵去使用，预备好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祷告，预备好事情来的时候圣灵就去用呢？弟兄姊妹，在我们回应我们整体教会使命的路途上，目标很清晰的，校正了的，但这个路途上我们都要为世界的需要会有时候要停低，作为基督恩典的管道。可能在我们个人，弟兄姊妹你想想，在你人生的路途上你有很多的计划，天父也都跟你谈论人生的使命，但你看见别人的需要，你能不能够成为基督恩典的管道被圣灵更新使用呢？你愿不愿意祈祷在这个教会群体里面你自己都操练一个很小的祷告，主啊，今天求圣灵你去使用我。当你遇到一个小的需要，身边一个人很细微的事情，你都可以去伸出援手，预备好了，不用在那一刻再去挣扎，再去想这样想那样，而是你就能够进到这一大批人当中，带出基督的恩典和爱。在祷告里面求圣灵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俾我哋有榜样，你经历过人世当中嘅困苦，你经历当中嘅挣扎，求主继续帮助我哋喺祷告嘅事情上边，我哋有长进，我哋有操练，我哋更加明白呢一种嘅重要性，唔会睇轻，以致我哋面对我哋前边所要遭遇嘅各样嘅事情，我哋能够喺祷告里边作出抉择，我哋能够校正我哋嘅心思，对准天父嘅心意，我哋更加系被圣灵活化，活化我哋嘅使命人生，被佢去使用。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每一位，帮助北宣家，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